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现在是华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3月4日，公元2000年5月7日星期天。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一周要闻回顾、西藏歌坛节目、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本周四早上，在达兰萨拉大行庭院里特别隆重举行了以古老悠久的印度教派向达赖喇嘛敬献永驻长寿的宗教仪轨，来祝愿达赖喇嘛健康长寿。当达赖喇嘛从宫殿中走出来的时候，道路两旁洒满了具有印度吉祥意义的各种美丽的鲜花。当有印度班支的古阿拉马哈巴格瓦朗为首的印度教派的弟子念起了祈祷宋词经，为达赖喇嘛敬献永驻长寿的仪式结束之后，藏印友好协会会长阿基辛发表了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世界和平导师西藏人民的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定居在达兰萨拉已经整整40周年了，同时今年也是他坐床40周年，为了西藏人民摄政50周年的纪念日。那么为了纪念并祈祷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我们达兰萨拉的人民群众特别为达赖喇嘛举行了根据我们印度古老教法进行的永驻长寿仪轨，来祝愿他吉祥平安。达赖喇嘛为了世界和平、众生解脱痛苦与灾难，不断地在煤求佛法，为众生传法。像他这样一位伟大圣人能够定居在这里，使达兰萨拉成为令世界人民向往追求的地方，我们感到无比的骄傲与兴奋。并且阿基森会长最后还强调说，祝愿世界和平导师达赖喇嘛能够万寿无疆，祝愿西藏人民能够早日重获独立。并且当天呢，西藏人民的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同时也向广大人民群众发表了演讲。他指出，首先向今天到达这里为我举行仪式的教友、印度朋友以及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民群众表示由衷的感谢。并且呢，他说，历来印度是师父，藏族是徒弟，藏印两国间历来存在着师徒的关系。并且呢，历来只有徒弟敬献师父，但是现在师父敬献徒弟已经是一门新事情了。达赖喇嘛还指出，我流亡在印度已经40多年了，我一生中的大半辈子生活在印度，印度两个字对我起着深刻的影响，40年来各方面都受到了印度人民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代表学于西藏人民以及居住在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人民群众道一声谢谢。并且当天法会仪式结束后，主持法会的印度人民向前来参加法会的上千名群众散发了有加持的食物，表示吉祥。
上周星期天，在西藏流亡政府首府达兰萨拉举办了西藏流亡政府历史博物馆开幕仪式。建立西藏流亡政府历史博物馆也是为了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珍贵资料和照片、录像、录影磁带，向世界人民介绍西藏的历史和未来西藏前景的构想。这个博物馆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瞭望故乡仪仗，主要有两个方面组成。第一是中共侵占西藏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在博物馆的第二层。第二是中共为侵占西藏之前的西藏以及未来西藏前景等。并在博物馆里为了西藏人民的自由而献身的120万西藏英雄儿女新立了一枚石碑。另外还有为了西藏的自由而在中共的枪口下身亡的英雄登记注册处。另外在上周星期天，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首府达兰萨拉武警大探 由东瀛莱鲁协会的主持下，隆重举办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到达印度喜马希尔邦达伦萨拉40周年庆祝典礼仪式。41年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因外敌侵略，逼迫之下，一行8万藏人流亡印度。一年之后，也就是1960年4月30日这一天，从马苏鲁迁到达伦萨拉。到上周星期天，已经是整整40周年了。中午12点半时，一阵欢呼和掌声之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达赖喇嘛在演讲时强调指出，西藏六王征服能够在喜马希尔邦达伦萨拉建立，并能向世界人民成功的宣传西藏的真相，而且使西藏独特的佛教文化发扬光大，以及在印度各地建立藏人定居点，经营商业，从事农业，在没有任何障碍的情况下生活41年，完全离不开印度人民的宽宏大量乐以助人的良好品德。我代表全体六王藏人向印度人民道一声感谢你们。
本周二，国际特色组织敦促韩国政府批准达赖喇嘛前往韩国访问，这样会使韩国总统进一步表现出他在遵守拥护人权宪章。达赖喇嘛本来计划上月前往韩国访问，但是没有被韩国政府批准。韩国政府有关一位高级官员透露，中国方面反对本国同达赖喇嘛打交道，故此我们应该坚定立场，促进韩中两国间的关系不受到任何的影响。但是国际特色组织驻韩国分会负责人 Herbert Wood-Away 先生指出，韩国政府拒绝给予达赖喇嘛签证，他们的所作所为是非人的做法。为了促进达赖喇嘛能够前往韩国，韩国耶稣教徒与佛教徒及其他教派将举行不同的声援活动。
澳大利亚经济报上周星期六报道，当英电极处经过海拔高度为4290米的纳特拉而建立的上保关系，中断已经有41年了。但是上周星期五开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开始的中英电极商谈会议，试图重新打开从1962年中英战争之后一直存在的电极问题，通过商谈并且建立上保关系。中英两国以国防为前提的条件下，将要正式举行中英电极问题商讨会议，估计比以往12年的努力更能取得可谢的成果。印度政府虽然是承认一个中国的国家之一，但两国比边际问题发生冲突的几十年来，双方受到了很大的松弛。那根据中国新华社消息西藏的江大、公爵、芒康等地区已将投资9亿人民币保护这些地区的环境，并计划在西藏的契合比较适当的部分地方将种植草和树木。西藏六王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环境科负责人茨珍丹巴指出，只有新华社报道的在西藏的某些地区上种植草和树木，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程，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中共不断地从中共内地大量移民在西藏，而这些移民需要他们住的地方，还有生产的地方，从而加快破坏西藏环境的步伐，二来不可能有好转。
法新社报道，本周三英国伦敦警察署承认了去年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在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英国巡警当时非法强行镇压了向江泽民举行示威活动的人民群众。去年10月份，中国主席江泽民到达英国进行了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的时候，有关伦敦巡警的所作所为，西藏独立协会邀请律师向伦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在法院审诉时，伦敦警署表示将准备发表声明，让伦敦城市巡警承认非法地没收了参加示威游行活动人员的横幅标语，并且设立在伦敦的西藏独立协会高度评价了他们这次所在法院所做出的决定。
根据我台驻尼泊尔记者崔仁发来的消息，本周三早上9点半左右，联合国国际难民所负责人萨扎克奥高达女士到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所进行了长达1个多小时的视察，陪同联合国国际难民所负责人一起前来视察的有驻尼泊尔西藏办事处负责人 依照对方协会以及记者做的负责人等，他们收到了最近从西藏流亡到尼泊尔的140多名西藏难民的热烈欢迎。巴扎克·奥格代女士高度赞赏了他们克服重重苦难、逃离中国的控制到印度学习的精神，之后还视察了杰德苏医疗门诊部、餐厅、难民宿舍等，研究西藏的现今状况以及为何要流亡到印度等问题，和难民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以上是由达拉贾和达珍播送的一周要闻回顾，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歌坛节目。西藏歌坛，定居在荷兰的学习西藏两姐妹朗杰玛姆与支通曲吉，以及西藏青海地区的多吉格布，他们三位演唱的西藏宫廷音乐。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达珍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